從冇一個西方記者或者係人士咧曾經到過西伯利亞嘅集中營。舊時蘇聯係喺西伯利亞冰天雪地嘅地方，係囚禁一啲嘅政治犯或者佢哋唔中意嘅。但每一個蘇聯人咧，佢哋個個都知道，一旦係被囚禁喺嗰度，能夠重見天日嘅機會咧，可以幾乎係微乎其微。成千上萬嘅政治犯，尤其是喺史太林恐怖時代，喺嗰度被虐待而死，被毒打而死，係數以萬計嘅。但能夠有機會從少少能夠有機會逃脫出嚟一啲嘅人士，我哋略知道裏面一啲動人嘅故事。喺開始同大家思想呢段聖經嘅時候，我想同大家講一講一個叫做 Boris Cornfield醫生的一個故事。 Cornfield 醫生是一個猶太人，自從他祖父被沙皇所陷害之後，他對任何宗教信仰都是非常的反感。他就好像他爸爸一樣，是一個徹頭徹底的馬克思主義分子。不知為什麼，可能他講了一兩句批評政府的說話，就被送到去西伯利亞這個集中營裡面被囚禁，過著非人的生活。但是他是一位医生，在冰天雪地的集中营里面是很少医生，所以在这么多的囚犯里面，他是一个比较优待的一位。因为有些肉卒病了，都是需要找这一位的 Boris Cornfield 医生去治理，所以对他来说是比较优待比较优厚。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当他看到周围的同被囚禁的囚友被剝削、被踐踏、被殺害，人的尊嚴、人的價值就好像垃圾一樣，他對整個的黨、對國家、對整個的系統幻滅。不單止這個囚禁是剝奪了他的人生的自由、他的物質的享受，更加將他的信仰、他对国家的效忠、对人性的看法完全的拿走。他会问人究竟是什么来的。在囚犯当中他认识一个知识分子，他跟他做了好朋友，在讲话才知道原来他是一个基督徒。这个基督徒跟他讲及他的信仰，他教他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但是 Cornfield 医生一听见这个主祷文，心里面有很大的反感，他觉得他自己是无辜的，无端端被人家拉在这个集中营里面，内心只是充满了愤怒、憎恨，去抗拒基督教的信仰。有一天，有一个狱卒被送到去医院，立即施行手术。对施这个手术缝补一些血管的时候，他突然间的意念就浮在心里面，这个狱卒是最恶死的，是人人憎到他入骨的，这个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只要他连这个血管是打一个生的结，不是一个死的结，冇几耐呢个血管就会爆，佢就会一命呜呼。真係神不知鬼不觉。呢一个系最好嘅报仇嘅机会。当佢正系要联呢一个针打呢个生结嘅时候，佢自己心里面话俾自己听，呢个人死有余辜，佢只不过系为民除害。佢正系要动手脚嘅时候，唔知点解佢控制唔到佢脑里面，就諗起主祷文上嚟。脑里面就念住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赦免人的罪一样。他突然间有好大的挣扎，这句说话不住在心里面浮动，不住的重复重复又重复，最后他竟然之间搏这条血管的时候打了个死结，心里面先平静。那晚他没有办法睡得着，他开始看到他自己的庐山面目，他以为他自己以前是无辜的，是纯洁的，他以为见到那些狱卒才是敌人憎恨的，他心里面其实是充满了愤恨、憎怒、自私， 佢諗下我同呢個肉質有咩分別，佢開始睇到自己嘅庐山面目，佢開始諗返起呢個知識分子所講嘅故事，開始諗返起個被釘喺十字架嘅耶穌。佢個晚三更半夜竟然之間跪喺上帝面前話，神啊，赦免佢哋，又赦免我，因為就好似耶穌話，佢哋所做佢哋唔曉得。佢流住眼淚嘅接受呢位救主。當 Confield 成為基督徒嘅時候，佢日日念呢個主禱文，佢繼續在集中營裏面做一些是沒有人去做的事。集中營的目的是置人於死命，但他的目的是赤手空拳的抵擋這種勢力。這個好像一個無望的工作。在集中營裏面，如果有囚犯不聽話不順服，肉卒就會將他運在一個禁室裏面，那裡又黑又污糟又冷，入得去你出回來的機會幾乎是零。但營裏面有一個規矩，每一個要送一個集中營入一個囚犯入這個特別的禁室，是需要醫生的簽字，說這個病人這個囚犯他的身體的能力可以抵受得住。以前 Confield 簽字他想都不想就簽，因為他知道他沒有選擇，他不簽的時候送入去的就是他自己，而且他知道送入去的一定沒有辦法出到來。但是他信了耶穌之後，不知為什麼有一種莫名的能力叫他拒絕，他不簽，明知道死路一條他都不簽。他信了主之後，他內心掙扎沒錯又很大，但他仍然是感受到莫大的平安。在營裏面有很多鬼頭仔，事上是通風報信。 Confield 有一個病人，這個病人很身體散弱，營養不良，一日比一日瘦。 Confield 是寫紙要求給營養的麵包給他，但是隔了一個禮拜發覺這個病人不但沒有好轉，而且病況越來越厲害。最後他查到個原因，原來這個病人是被這些鬼頭仔和肉卒是夾硬搶了他營養的麵包，他維持他生命的營養麵包竟然間落在這些惡霸的手裏面。 Confield 看到非常的憤怒，他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就寫了一個報告，將這件事話給監獄裏面的主管。他知道這樣做法一定會遭致殺身之禍，但他沒有想過死亡，他沒有想過痛苦，他只是想到一件事，每個人是有價值的，我不可以為了這個病人的緣故是叫我閉口不言。結果這個鬼頭仔被罰了三日沒有工作，但 Confield 那條命就凍了水。Confield 覺得他需要趁著這個時候盡量分享他的信仰。有一天下午，有一個年輕人要開刀做手術，這個年輕人是患了腸癌。 Confield 做完手術之後，雖然病人仍然是很痛， Confield 就把握這個機會，一口氣將他的經歷，將他信耶穌的經過，將主禱文，將福音是告訴他聽。這個醫生說，大致來說我們在地上受苦不可以說我們是無辜，因為我們都是罪人。這個年輕的囚犯做完手術身體虛弱，聽見醫生所說這一番這麼古怪的說話，口定目呆，一時不知道怎樣答他。這個年輕人第一早起身，他第一件事想就想起這位醫生，他想問清楚這個奇特的醫生究竟他所說是什麼意思，但已經不見了這個醫生的種影蹤。隔了沒多久，見到一個肉卒抬著一個屍體走出來，他望清楚看，原來是 Confield 醫生，面部被打到去完全難以分辨，血肉模糊。原來在 Confield 半夜睡得 最熟的时候就被肉卒和鬼头仔将他用斧头打到死。 Confield 就为了一个垂死的病人牺牲了他的生命，但他这个见证就燃亮了这个年轻人的生命。这个年轻人看见救他的医生最后一面的时候，他走入去房流住眼泪去接受这位耶稣基督。而这个年轻人不是谁，就是今日在西方社会里面影响最大最深最远的苏联离心分子，世界著名的作家诺贝尔文学得主 Alexander Solzhenitsyn。 Alexander Solzhenitsyn 他的作品、他的小说、他的文章、他的诗是影响成千上万的现代人，是因为 Confield 的见证。 Confield为什么他这样做？因为他看到人是有价值的。这个价值在哪里来的？就是因为神觉得每一个人是有价值。而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第九节就给我们一个这么重要的讯息，或许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人觉得我们好像是不是很看重我们自己的价值，或者甚至在我们中间有些人都不觉得你自己有很大的价值，或者在世界上有很多人觉得你只不过是一粒螺丝，或者你的老板只不过觉得你是一个赚钱的工具，或者世界上的人政府只不过你是一个交税的纳税人，或者有很多人只不过觉得你只不过是被利用的一个的工具来。但在上帝看来你是最宝贵的，就因为这个讯息改变了 Confield， 就因为这个讯息改变了 Alexander Solzhenitsyn。 这个是一个什么讯息来？或者我们详细来看一看希伯来书第二章，首先我们看一看第五节至第八节。我们所说，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做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服在他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我们看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不明白几样东西，有几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个他是指边个呢？第六节很明显跟第六节有关系，第六节提到人和世人，从诗篇，这段圣经是引用诗篇第八篇第七、第五节、第六节至第八节，诗篇里面所讲的人和世人很明显就是指到你比天使微小一点，这个讲到你和我。但是到第九节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奇怪，希伯来书的作者似乎有不同的看法。希伯来书的作者去到第九节是怎么说呢？他唯独见那比天使微小一点的耶稣。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告诉我们，比天使小一点的不是人，不是世人，不是你和我，是耶稣。究竟希伯来书的作者第九节所讲耶稣比天使微小一点是什么意思？明明诗篇第八篇我都告诉你，比天使微小一点那个是你和我，是人，是世人，为什么去到第九节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将它调转上来讲，夹硬来的，好像就说呢是比天使微小一点那个是耶稣呢？如果我们要明白一点的时候，我们要明白一下一个背景。在新约时代，希列文是最普遍的语言，新约圣经是用希列文写成。早在公元前大概二百几三百年前，亚历山大大帝的时代，亚历山大大帝早点有七十个很有学问的人，在亚历山大讲的地方是用了很多时间将整本旧约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翻译成这个希列文，俗称为这个七十四本。在新约的时代，所有新约作者 他所引用的圣经就不是希伯来版本的圣经，而是七十士本的圣经。所以如果我们比较希伯来书第二章五节至到第八节，和七十士本诗篇第八篇第五节至到第七节，这个七十士本的节数和希伯来，即我们现在有的本旧约圣经有少少不同，现在的本 是第六节开始，它是第七节开始。如果你比较一下七十士本和希伯来书所引用的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我们就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引用七十士本。在七十士本所翻译的和我们比较的希伯来文有少少出入的。在希伯来文原文这个字呢，或者是七十士本中文译到世人这个字呢，其实呢是人子的。本来这个字是人子的，英文 The Son of Man。比如说呢，人算什么，中文译世人算什么，其实个原文是人子算什么。一想到人子这个字呢，我们就想到耶稣。耶稣在世上时常称自己，我们是人子，人子要交在这个外邦人手里面，人子要交在罗马人手里面被钉死。耶稣基督称自己是人子，其实人子这个字本来的意思是解人的代表，亦都可以说泛指人，是直接到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节，是讲到话末日的时候人子降临在这个世界，人子从云降临在这个世界的时候，到了但以理书所谓末世的一些 apocalyptic literature 的时候，才开始这个人子是指向尼赛亚。尼赛亚就是这个人子，所以耶稣基督称自己是人子，但是耶稣基督就是尼赛亚。但这个字本来的意思就是普遍指人，人子就是人的代表，是知道这个末世的文献出现的时候，这个人子才是翻译，才是解读这个尼赛亚。但我们看看个原文，我们看看无论是诗篇 第二篇或者是七十士本的翻译，都很明显告诉你听，这个人算什么，世人算什么，其实是指到你和我，不是指到耶稣。为什么第九节那里说是耶稣，我们一会先讲。首先我们要肯定一样东西，就是说第五节至到 第五节至到第八节，他所讲的人算什么，世人算什么，是指到人。所以中文译到世人这个字是译得非常好，是非常正确。第一个问题我们所解决的，就是第五节至到第八节所讲这个比天使微小一点，这个是指人，是你和我，是世人。第二个问题我们要解决的，就是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究竟这个什么意思？我们再来看看天使这个字的意思。在希伯来文的版本，天使这个字呢，个希伯来文呢是 Elohim。 Elohim 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是有几个意思的。第一个字的意思是神的名，创世纪第一章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神字就是 Elohim 这个字，是同一个字来的。所以有些解经家就说诗篇第八篇就说人算什么，你比天使微小一点，个天使就是你比神微小一点，因为这个天使这个字是 Elohim 这个字来的，在希伯来文是 Elohim。 但是亦都有很多的解经家说这个不是指神，是指天使。为什么呢？因为七十士本译做 Elohim， 希伯来文的 Elohim 的时候呢，它不是译做神，而是译做什么？是译做天使 Angelos 这个字。 Elohim 另外一个意思是解天使，所以中文翻译这段圣经的时候呢，就不是译做神，译做天使。同样呢，在诗篇第八诗篇第二诗篇第八篇一样是用到这个天使的字。究竟诗篇第八篇第七至九节是解神呢，就因为解天使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很明显告诉你，他是采用了七十士本的翻译，他当这个比天使微小这个天使不是神，是天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人是比天使微小一点，不是人比上帝微小一点。人和上帝比不止差少少，因为上帝是创造者，我们是被造者，我们永远有一个很大的分别。或者大家听到上帝的时候都有少少混乱，但不要紧，结论很简单，结论就是说诗篇 同埋希伯来书第二章所讲嘅系指人，世人即系你同埋我。第二，佢哋只系指天使，你同埋我系比天使微小一点。究竟点解？我哋一阵间先至讲。由呢个结论睇嚟咧，我哋又可以睇到一个咁样样嘢。诗篇第八篇同埋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好明显嘅主题就讲到人嘅矛盾，人一个好大嘅矛盾。一方面我哋睇到人嘅渺小，人算什么？世人算什么？诗篇第八篇第三节话：我观看你指头所做的天和你所陈设嘅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我想我哋每个人都有个经历，你睇见大自然嘅伟大，睇下自己系何等嘅渺小。好几年前，我同我太太有机会同一班其实我同埋六个姊妹，包括我太太在内，去 Grand Canyon 落去下边，即系嗰个深谷下边，我哋落去六个钟头，上嚟差唔多十个钟头，睇到个山势，睇到个流水，睇到个天空，睇到个森林，睇到个大自然，觉得人系几咁渺小。我就谂翻起诗篇呢句说话：人算什么？我睇见千年嘅神木，万古嘅磐石，而自己只不过系几十年嘅光景，何等嘅渺小，何等嘅卑微，人算什么？当我睇段圣经嘅时候，我就谂翻起杜甫嘅一首诗《女夜抒怀》。呢首诗咁样讲法：细草微风岸，霓色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明起文章著，欢应老病忧。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杜甫呢一幅嘅图画系非常凄惨，细细嘅草，微微嘅风喺江里边吹住，只有一只船，有一只桅杆孤零零爬喺岸边。你谂下个情况都系好凄惨啊！一只船，有草，有风。天上的星光照在平野上，所谓星碎平野阔，那些星照在大地上，月光在江中的水荡漾，所谓月涌大江涌大江流。想到我，难道我是靠写的文章留下我的名？难道我做官做到又病又残，然后退休？人算什么？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杜甫睇见嗰啲星，杜甫睇见嗰啲月光，杜甫睇见佢自己嘅功名，杜甫睇见呢一个嘅朝廷，杜甫睇见呢啲政治，杜甫睇到呢一个嘅大自然，佢充满咗无限嘅伤感，然后就问：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但你睇一睇希伯来书嘅作者唔系，你睇诗篇里面唔系咁啊。诗篇同杜甫一样系睇到个月光啊，诗篇个作者一样睇到个月光，一样睇到个星星啊。但诗人睇到个星星同月光嘅时候，点话？我观看你指头所做嘅天，并你所陈设嘅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拜他管理你手所做的，使万物就是你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飞鸟、海里的鱼、凡经海道的，都伏在他脚下。没错，我们是虽然卑微，甚至人都觉得我们是没有价值，但在神的眼光，我哋却系非同凡响，尊贵荣耀都归喺我哋嘅身上。点解？点解有咁大嘅分别？我哋睇第八节至到第九节，一齐嚟读一读第八节至到第九节，好冇？ 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伏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伏他的。只是如今我还不见万物都伏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少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偿了死命。究竟神是怎样顾念我们眷顾我们？第八节至第九节就告诉他，叫万物都伏在他脚下，既叫万物都伏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微小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偿了死命。第七节告诉你，神赐给人荣耀尊贵为冠冕，又派我们管理万物，万物都伏在我们下面。但是我们事实看一看，我们告诉你们，事实不是这样。我们环顾世界，我们看不见有什么荣耀，我们看不见有什么尊贵，相反我们所看到是什么？是人心的诡诈，弱肉强食。二十三名韩国的人质去做义工，去帮助这一班痛苦的人，反而是现在成为了人质，成为了是分分钟被杀的。这个是一个什么的世界来的？圣经告诉你，万物都伏在我们手下，中国一半的水灾被困，整个世界里面好像火炉一样，所带来的危机，沙士的肆虐，食水的供应，全世界有一半的人是没有清洁的食水供应，天灾人祸满处都是，哪里有尊贵，哪里有荣耀啊？你看看世界里面那些丑恶战争，哪里有尊贵荣耀？我们所看到是羞耻败坏，似乎和圣经里面所说完全不同。我们眼所看到的和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是很不同。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第八节就告诉你，只是如今，只是如今我们不见万物都服他。现在我们不是尊贵荣耀，只是如今。如今是什么意思？如今这个字在犹太人是一个特别的名词来的，他将历史分为两个的分水岭，一个叫现今的时代，叫做 present age， 一个是将来的世界，所谓 the age to come。现今的世代是一个什么的世代？以弗所书第五章 第十节说，因为现今世代邪恶，是一个邪恶的世代。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二节说，我们知道这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二十一节说，败坏的核制。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没错，虽然上帝赐给我们荣耀冠冕权柄，但是现在现今这个世代是一个邪恶劳苦叹息败坏。为什么？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就给我们答案，是因为一个字，死。死。死。死不是最后一口气，死不是断气，死是一个势力来。圣经里面所讲的死是一个分割的势力，是叫人分离的势力，是叫人和神分离的势力，是叫人和人分离的势力。罗马书第五章就讲到，这个死就好像个王是掌管这个世界，我们都是被死亡笼罩之下。我想到传代主义的大师卡谋写过一篇的短剧，叫做卡里古拉。卡里古拉，卡里古拉是罗马的大皇帝来的。当他爱人，他所爱的爱人死了的时候，他抱住他的尸体不肯放，极度的悲伤，喊得很紧要。他突然之间悟出一个很大的道理，这个什么道理？原来人是会死的，原来我是会死的，原来我所爱的人会死的。我从没想过人是会死的，是直到这一刻我抱住我所爱这个的女人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人是会死的。但他就想一想，为什么罗马还有很多人很开心活着？在卡里古拉看来，他们之所以快活度日，就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自欺的虚妄当中。他们明知道有死亡，但假装看不见，他们不理。他们明知道有一天他所爱的人会离开会死，他们活在一个死亡的阴影之下，但他们仍然是假装不理，继续的活下去。於是加里古拉為了他們正視這個死亡的問題，他就開始運用他皇帝的權力濫殺無辜，製造動亂，驟然之間 死亡笼罩整个罗马的帝国，死亡随时的临到，就好像今天香港啊、中国啊，就以为日日股票就会升，升升升升咯，突然之间，哎呀，原来会跌噶，原来会冧噶。加里古拉就话俾你听，人活喺一个虚妄、自欺欺人嘅里边，以为日日都会活着，日日都有听人。其实每一个人有一日会冇听人。圣经话俾你听，罪嘅公价乃系死，死系由罪而嚟，因为我哋犯咗罪，死亡就临到呢个世界。人嘅堕落，人离开咗神，以致人嘅尊贵、权柄、荣耀都失落，带嚟系劳苦受烦，转眼成空，我便如飞而去。所以希伯来书嘅作者就话俾你听，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伏在他手下，咁点算？唔系啊！第九节是非常精彩的一段圣经，我们再来一起读一读第九节，因为这一节圣经我们要读埋那些括弧那字，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少一点的耶稣，话作唯独见耶稣暂时比天使少，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命。首先我们回到个老问题那里，第五节到第八节话比天使微小一点，究竟是人比天使微小一点，就抑或是耶稣比天使微小一点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我们，是耶稣比天使微小一点，但是第五节至第八节就告诉我们，是人比天使微小一点。那谁才对呢？究竟是人比天使微小一点，就抑或是第九节话是耶稣比天使微小一点呢？两个都对。为什么两个都对？我所谓想通就是想通了这件事。因为人子是什么意思？人子是人的代表。人子是人的代表，是耶稣基督来到世间成为了人的代表，被钉在十字架里面。他为我们受苦，为我们受死。圣经话俾你听，就因为咁嘅缘故，因为耶稣道成肉身成为人，唔单止成为人，亦都成为人子嘅人嘅代表。系因为佢成为人，成为人嘅代表嘅时候，以致佢被天使微小一点。咁咩叫天使微小一点呢？希伯来书嘅第一章明明话俾我哋听，耶稣佢都比天使尊贵得多。啊，我哋读第一章第四节话，耶稣所承受嘅名比天使嘅名更加尊贵，就远超乎天使。咁点解第一章就话耶稣系比天使远超乎，去到第二章又话系比天使微小一点呢？个问题就系呢一个翻译嘅问题，比天使微小一点。你睇睇括弧嗰度咧，微小一点嘅意思系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 ，lower for a while， 系暂时。比天使微小点，所以新译本就点译法呢？暂时比天使卑微。点解耶稣暂时比天使卑微？原因好简单，就因为佢道成肉身，成为人嘅样式，人嘅代表，佢承担咗我哋嘅罪，甘心卑微，为人人尝了死命。就好似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至十一节话，他本有神嘅形象，他不以自己为强烈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地上的、天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神。就是因为耶稣基督这个暂时的卑微，为我们承担了罪，钉在十字架上，以致你和我是能够尊贵荣耀。所以第五节就告诉你，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是交给哪个管辖呢？是交给你和我的管辖。耶稣基督的死和我们极有关系，极之极之有关系。 耶稣基督俾天使微笑一点系暂时，我哋俾天使微笑一点亦都系暂时嘅。就好似第五节话，将来嘅世界神没有交给天使管理。咩叫将来嘅世界？我头先讲话咧，犹太人将呢个历史分向两段，一系现今邪恶世界，另外一个将来嘅世界。就系尼赛亚嚟到嘅时候，就启开咗呢个将来嘅世界。神已经将呢一个权柄、荣耀交俾我哋。今日我哋处喺一个乜嘢嘅时代？今日我哋嘅时代，冇错，耶稣基督已经嚟到呢个世间，耶稣基督已经系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耶稣基督已经被称为万名之上嘅名，耶稣基督嘅荣耀亦都系显咗俾我哋身上。但同时，今日我哋仍然活喺现今嘅世代里边，套用一个神学嘅名词所讲 ，already but not yet。我哋就活喺一个已经系喺有权柄荣耀嘅世代，但同时我哋亦都系活喺一个虚空虚妄嘅世代里边。呢个就系基督教嘅矛盾。基督教嘅矛盾喺边度？基督教矛盾好奇怪一样嘢：软弱、刚强、卑微、荣耀，喺世人睇嚟系天同地，但系基督教睇嚟，佢系二人成为一体嘅。保罗点讲法？如果要夸嘅，夸我嘅软弱，因为藉着我软弱，神嘅大能就彰显出嚟。保罗喺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话：我哋经过嘅苦难，个苦难就成为咗我哋嘅荣耀，个苦难就成为咗我哋嘅尊贵。十字架系一个最漂亮嘅一样嘢。咩叫十字架？十字架系死亡、羞辱、无能嘅象征。十字架却是荣耀、尊贵、权能、救赎的象征。我们几时候软弱，我们几时候就刚强。基督教是一个很奇妙、非常奇妙的宗教。我们看来是软弱，我们看来是卑微，但是它是荣耀，它是尊贵。你以为我哋系一啲好强嘅人，我哋系强人，我哋好多时候扮演强人，好多时候我哋要做一个强人，好多时候我哋要人觉得我哋系一个强人，我哋好多时候要人觉得我系一个受人尊敬嘅人，於是我哋逼我哋自己做一个强人，但里边系空嘅，空。我哋只不过系匿埋自己叹息。但是十字架的道理告诉你什么？当我们在上帝面前俯伏谦卑，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是一个何等无能的人，你就发觉你的生命是几咁刚强。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讲得很好，有只瓦，有宝贝放在这瓦器里面，就显明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虽然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理作难却不跌倒，打倒了却不至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没错，我们是瓦器，我们是软弱的，一跌就倒了，小小东西就可以将我们搞到乱晒大陆了。但有个宝贝放在瓦器里面，就显明莫大的能力。莫大这个字，希利文 Hyperbole 最好译就是 Undingable， 这个势力，这个强而势力的 Undingable， 有一个的强而有力的势力里面，虽然我们四面受敌，但永远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跌倒，打倒了却不至死亡，因为有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这个就是基督教。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咪睇小你自己，系咪为到你嘅出身、你嘅背景、你嘅样貌、你嘅才干、你嘅工作、你嘅际遇而自卑？你咪拒绝你自己？但耶稣佢话俾你听， 你比天使还更加尊贵。人算什么？上帝的顾念你。为什么我们还要拒绝自己？为什么我们还要糟质自己，又要糟质他人？求主帮助我们。耶稣基督已经为你偿了死命，为我偿了死命，为人人偿了死命。我们就谦卑俯伏在他面前，求怜悯得怜恤。